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Hey Ian， 其实我们一直谈到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当中，怎么样帮助孩子独立，父母亲怎么样开始放手。可是这个放手好像不是他们长大成熟成家立业我们再开始学习放手，其实这个放手其实是要很早就开始学，而且是一点一点的放，然后在不同孩子的不同的季节当中就开始放，以至于他们可以有一个健康的独立发展的空间。你怎么看这个主题？
是，我觉得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开始慢慢的让他们能够去管理一点点零用钱。其实这些管理零用钱，我还记得当我国中的时候第一次有一个邮局的存簿，好，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政府都会鼓励这样子，就是在国中生就会让你有这个邮局存簿，其实是养成你有一个储蓄的习惯，那你也开始在对你的金钱来负责，然后随着年纪的长大，你开始有一些时间上面运用的自由，好，甚至当今天社会当中怎么用3C产品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孩子在一步一步学习独立的过程当中。那小一点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朋友都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的朋友，可是长大的时候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朋友，他们去学习去选择。那当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呢，其实华人的父母就比较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哎，我告诉你，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那其实说真的，就是说，我要谈这个事情，就是说，那当说这个事，以前我小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都觉得很生气，就觉得这是很倚老卖老的一句话，那可是有一次我在看到一个人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论点我觉得很特别。他说没有人喜欢永远都跟强者在一起。他说就算这个爸爸妈妈真的非常厉害，你什么都懂，你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看得很对，然后呢，可是没有人喜欢永远都跟强者在一起。他说，他举个例子，他说如果有一个员工进到一个公司里面，然后这个公司呢，老板什么都会，什么都很厉害，到底这样为什么还需要员工，对不对？然后他什么都会，这个那个员工不管提什么意见，最后都会被他打枪，而也证实这个老板讲的真的都是比较对。他说到最后，你讲这个员工会怎么样？就是很没劲嘛，对不对？因为在公司里面什么都不需要，
反正就照你说的做就好了。
对，他说，但他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公司里面，我们都会希望那个老板是会愿意听我们说，愿意给我们尝试，然后愿意给我们犯一些错。其实通常很会用人的老板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通常那些真的很成功的老板，他大部分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子能够听别人的意见，让别人有去尝试跟发挥的空间，而不总是凸显他自己。他能够让那大家都喜欢在这样的人下面工作。其实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爸爸妈妈就会点头，因为爸爸妈妈都有职场的经验嘛。那回来讲，面对青少年孩子不也是如此吗？当青少年孩子就觉得我爸爸妈妈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可是我就觉得不快乐啊，跟他们在一起，我都没有任何可以尝试的机会。好，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对青少年来说是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当他总是在这个地方没有尝试的机会的时候呢，那他就会导向最能够做他的那群人，也就是他的同侪们。那些同侪就是不管他怎么烂，他怎么差，他怎么坏，好，他也不在乎他会面对到什么后果，什么惩罚，但是那些人会让他做他自己。所以当我们不愿意让孩子试着给他们有适度的空间去尝试，去学习，去犯错的时候，其实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会导向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就是他们认为那个地方才真正接纳他们的，那个地方才是他们真正能够做自己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当他在这个家里面，他从小到大，他就算他都很乖，他从来都没有违逆过我们的意见，但是这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说真的有很多从小到循规蹈矩的人这样长大，可是他突然人生中遇到一个很大的风浪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就倒下来了。或者是说当他自己走进到婚姻跟家庭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副作用的，因为他也用同样的方法，就是我是对的，我是好的，他用这样子的方法在面对。所以其实为了孩子的好处，也许我们不应该选择这样的方式。
其实讲穿了，为什么父母亲不敢放手也不愿意放手，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很怕孩子犯错。
对，
又或者是我们很怕因着孩子犯错接下来他要承担的后果。 如果我们是神的话，坦白讲，伊甸园里面应该不会有 分别善恶树的出现、哦嗯、我们大概会排除所有的诱惑跟试探，让亚当跟夏娃是在一个那种所谓的无菌的空间长大、哦、就是不太可能会有任何的诱惑，任何的试探，任何的这些。当我们来思考为什么神会在伊甸园里面放一棵分别善恶树、嗯、是为了要诱惑人跌倒吗？犯罪吗？其实我们其实清楚知道，那个分别善恶树所代表的是自由意志的选择。其实神渴望跟人建立的是一个爱的关系，在那个爱的关系当中，人必须要能够做选择。神允许人在选择当中犯错，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能够选择违背神，其实我们对神的顺服不是真顺服。
是，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选择不爱神，其实我们对他的爱不是真正的爱、啊、很多的时候，刚才你讲到那些在家里面都所谓的乖乖牌，其实他不是真的完全的顺服、欸嗯、有一种叫做什么，我在你的空间跟范围当中，我照着你的法则走，可是一旦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其实带的是一个外在的压力在约束他。可是有一种，其实包括我们在信仰当中所经历到的，其实不是一个外在压力捆绑我说你是基督徒所以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内在更大的一个力量，就是神的爱激励了我，嗯，所以我可以拒绝诱惑跟试探，不是因为我不能做，是因为我在乎我跟神的关系，我在乎爱我的神。所以 我要表达的是，其实父母亲很多的时候尝试要把我们的价值观跟看法投射在我们的孩子身上，可是其实说真的，他要能够真的接受你的价值观跟你的看见，其实是透过什么？是透过关系。嗯，那个关系其实是某种程度，其实你要相信孩子，信任孩子，或者是信任神，到一个地步是说，孩子，你有可能会犯错，但是我即便知道你有可能会犯错，也有可能会面对到一些冤枉路，可是我相信在基督里没有所谓的冤枉路。当孩子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他知道他在做决定，可是父母亲是在旁边接住，那个接住不是掌控的接住、啊、那个接住也不是来擦屁股的接住，那个接住是陪伴他面对人生的每一个季节，不管是春天夏天，又或者是秋天跟冬天，又不管是高峰或者是低谷，要不管是成功或者是挫败。其实有的时候你发现一件事，当孩子一路是非常顺的，或者是说在那种很顺境当中，其实的陪伴跟孩子走过死因幽谷，或者是那种逆境当中，父母亲的陪伴其实所延伸出来带出来的一个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嗯，但很多时候我们在顺境当中那种陪伴，孩子就觉得说你爱我是因为啊我都做对啦，我都考100分啊，我都进到好的学校。其实他某种程度他不太确定，今天当我失落，所以他才会觉得说啊、哦、我真的让我父母亲他挫败感对他来讲那个打击很大。因为他觉得他可能会失去的不只是他的自己的成功，还有他父母亲对他的爱，因为他都觉得很多东西其实是有条件的。所以 我真的要鼓励父母亲怎么样，其实是允许孩子犯错，而且允许孩子在犯错当中自己面对他的结果。当然你会来帮助，可是是在孩子承认这是我的问题。所以有一本书叫做定义爱你的孩子，我很推荐这本书。其实它就是讲到在父母亲的角色当中，我们怎么样不是进去承担孩子的结果，然后说这是我的问题。 No No No， 孩子这是你的问题，但是在你的问题当中我非常愿意来帮助。嗯，可是问题是这还是你的问题。
是是，
以至于他在这个每一个跌跌撞撞当中，你就发现他学习什么，他学习一个承担力，学习一个独立性，学习一个我知道我可以做决定，我是被赋予能力的，我是被信任的，可是在这当中我不是孤单的，我不是一个人的，即便面对到我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所谓的困难或者是负面的结果、嗯、我都知道父母亲一定是支持着我陪伴着我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你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在定义 爱我们的孩子这本书里面讲到说这是你的责任。我觉得让孩子知道说人生是他的责任，就像好像在我们台湾这个孩子读书好像有时候变成父母的责任，就是说那 但是其实是他的责任，其实这个也是在练习他要把他的责任要尽好。那我们很乐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成为他的助力。好，那我们、其实这个跟情绪勒索是有一点点关系，就是说当我们去负他应该要负的责任的时候，那其实这个就已经创造了我们成为我们很容易被情绪勒索的对象。因为什么样的人容易被情绪勒索，就是那些一直在为别人负起责任的人，那是他该负起的责任。就像情绪勒索是那个勒索者他应该为他的情绪负起责任，但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对他的不开心我要负一个什么样的责任，那其实那是他的事情，好，他要为他自己负起责任。那所以同样的，孩子当我们去负起孩子的责任的时候，一方面孩子可能变得不独立，二方面很可能在日后这个变成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沟通的模式。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孩子他其实循规蹈矩，他照着父母亲给他的，人们都会说，啊，他好乖哦，你看他因为读，啊，高中读这个学校，大学读这个学校，研究所读这个学校，然后他也听爸爸妈妈的话，可能去考公务员，然后去考这个去考那个，去做这个做那个，那结束的时候他就跟爸爸妈妈说，都是你害我的。 你知道 当很多孩子说都是你害我，都是你叫我做这个什么事情，啊，其实你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他没有负起他的责任，
他没有负起他的责任，这是他的人生，他应该要去做一个选择。所以其实很多的父母亲，我也看到很多的父母亲在，这个孩当孩子这么说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你知道，其实说真的，就是让孩子负起他该负的责任，我们在旁边来陪伴他。那为什么父母亲放手这么难呢？其实关键跟不确定有关。放手我们就觉得失去掌控，失去掌控我们就不知道说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子，就不确定，所以我们就试着想要去 control， 我们试着想要去 control 它。那可是 control 其实不健康的，
是，
你知道，而且当你想要试着想要去 control 的时候，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是很疲惫，是你的心力会很耗竭，而且其实很容易你就跨越那个界限，就开始有一些不健康的沟通方式，就会一开始并不是我们刻意要去掌控，但是就越来越多，就说总之你就是听我就对了。好，
我很破坏关系的
，对，就是我就是为你好，就是你知道是那是一步一步走到那里去的，就是说，当我们一直想要我们里面有个恐惧感，其实真正需要面对是我们里面的恐惧感。你知道很多在我们华人的父母里面有很多的恐惧感，就是我们觉得人生好像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然后你不能够有一点落掉，而且最好你还缩短它。好，
赶进度，
对，赶进度，最好我在这个
不要输在起跑点。
对对对，我最好高中能够少一年，我大学能够少一年，这样更好，哦，然后这每一个，那其实说真的，有很多时候，很多的学习是需要挫折，是需要一个经历，是需要一个过程去学习的。它不是就是像工厂流水线这样的，不是像工厂的流水线，就是人不是个机器，你可以就这样子，哦，输入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就产生什么东西。其实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有很多很多，他在找寻自我，在慢慢建立自我的价值观。他在想，父母亲教导我这样子，可是我自己想要去探索，我自己想要去经历，然后慢慢形成我自己的看法。那当父母亲给他一个正确的教导，然后他在人生当中，他也经历，他发现父母亲所说的对的时候，那么父母亲所教导他的价值观就真正的成为他自己里面的价值观跟信念。所以我们必须要允许孩子有这样子的经历去验证，在这个生活当中去验证他就会去经历到这件事情。我举个例子来说，很多父母亲就会这样讲说，他们从很多专家那边学到的东西，就告诉你说，哦，我告诉你啦，你这个3C 产品你要怎么用，好，那可是孩子其实 还是会去想去挑战这个权威，说我觉得我可以自律。其实何妨让孩子试试看他是否真的能够自律，有些时候他真的能够自律，他会用他的方法来自律，有些时候孩子真的能够读书，用他的方法来读书，有些时候孩子不行，当不行的时候我们再来检讨看看，我们再一起来谈谈看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进。华盛顿邮报呢，好，曾经有一个这样子的调查研究，他就说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父母亲呢，如果过度的干预，过度的参与，孩子就会出现学习倦怠，会有无力感，他的情绪会有问题，他会有焦虑跟忧郁的问题。所以即使这个父母亲什么都对，这个父母亲也很爱他， 然后可是不断的参与的结果就是孩子就说，对，反正我就是无能为力，我就是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参与，我没有办法决定我自己的人生，那我何必呢？你知道他的学习就失去了动力，他就有这些焦虑跟忧郁的问题。那不确定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他会不断的加东西进去，哎，我还是要学音乐，不能够输在起跑点，他开始要学英文，好，他开始要学电脑，他开始要学写程式，他学机器人，他要运动。你知道在这种不确定里面，我们就觉得我们要给孩子加的结果就是孩子越来越累，越来越累，越来越累，然后没有一样事情对他产生了兴趣，他觉得他生活当中，你知道我觉得今天的孩子比起以前的孩子要忙碌很多，嗯，然后我去那个在那个地方，你知道在那个林口那个地方有些那种透天厝哈，就是那种独栋的房子，然后就看到有小朋友在那个路上打羽毛球，突然我小时候的回忆就回来了，小时候我们就是都是在马路上，那时候台北没那么多车子，就是在这边打球啊，打躲避球，甚至还在马路上面打躲避球，然后你就在想一件事情，就觉得说，哎，现在的孩子。比起以前不会有那么多自由的时间，但我们也不敢让他在街上，但是就是他们好像被父母亲排满了，今天要学什么，明天要学什么，后天要学什么。好，那其实当孩子这样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很容易倦怠。那我觉得怎么样子不要进到加法的人生当中，而是进到减法的人生当中，其实也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
对啊，我觉得其实做父母的最我可以给父母的一个最大的鼓励哦，就是其实花时间去认识你的孩子，因为我们大部分的问题都觉得我们已经够认识我们的孩子，或者是说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做父母的这个阶段，其实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认识我的孩子，而且发现我三个孩子好不一样，他们的特质、他们的兴趣、他们的喜好，然后神放在他们里面的那种就是好独特，然后就真的觉得说我以前认为的认识，其实到他的青春期的时候 teenage years 又完全不一样。然后我觉得最忌讳的就是我们把孩子在一个阶段的一个认识定型了啊，你就是这样子啊，你就不擅长数学了，没关系了。或者是说我们其实会把我们的认识，把因着我们的认识把孩子给框住了。其实很多时候孩子的框架是来自于父母亲的所谓的认识，又或者是因为父母亲所谓的不安全感。刚才你有提到说，其实我们给孩子很多的补习，很多的才艺，可是问题是当他特别对某一个东西有兴趣，我们又会担心了啊，不要那么快就专一专注哦，还是要有各样的发展。他比如说你帮他去画画，突然画出兴趣来，你会怕啊，这个艺术不能够吃饭啊，最不要。就我们其实是一群充满没有安全感，我要告诉你，父母亲是一群最没有安全感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父母，所以我们就看旁边人在为孩子做什么，在补什么，在上什么，然后为孩子准备了什么。所以其实我要说的是，先面对我们里面的不安全感，花时间认识我们的孩子，因为最终你一定要了解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孩子其实不是我们的孩子，他是神的孩子。真正创造这个孩子的不是父母亲，是借着父母亲创造的，可是真正创造的是神，真正认识他们、晓得他们也是神。所以如果我们不回到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孩子，我要说的是，你一生都会充满不确定感。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未来。可是如果你学习从神的眼光看这个孩子，你就知道神最终会为他们负责。那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在我们的不确定当中，其实我们可以交托，因为最终要为他们生命负责的不是我们父母亲，是神。
嗯 ，John 啊，你说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的孩子啊，就在我们两个创办的这个学校里面，卓雅在读书嘛。那我记得当时他要升国中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讨论，因为我的孩子就是想要去读公立学校。其实说真的，我也不敢说我自己就已经很成功。今天比较多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这个当中的心得，我觉得每一个父母在这个当中都是七上八下、提心吊胆的。我觉得不管是你或我，我们都很愿意在这个过程当中来陪伴大家，来分享我们的心得。那其实在这个越来越放手的过程当中，就是其实放手不是丢给什么，不是丢给空气，其实正是把它交托给上帝最爱他的天父，知道 天父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天父比我们更知道我们孩子的一生，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的孩子，是他把这些独特的恩赐才干放在他们的里面，是他把那个独特的特质渴望放在他们的里面，是他呼召了他们，是他拣选了他们，是天父在他们身上有个计划，也为此而救赎了他们。所以放手是代表着把孩子交托在这个最爱孩子而且创造他呼召他救赎他的天父的手中。没有人喜欢永远都跟强者做朋友，每一个人都需要被鼓励，每一个人都需要他的自我的潜能能够被发挥出来，他的自己能够被看见。其实很多时候父母亲在爱孩子，在能干，在聪明，在正确，试着给孩子一点点空间，让他们去尝试，让他们能够在犯错当中成长。我相信当孩子回头的时候，他会非常感激父母，而且当他经历这些事情，他也会验证父母所教导他的一切是真实的，那会成为他生命当中的价值观。亲爱的朋友，我要祝福你跟你的孩子之间有非常美好的关系。记得不要害怕不确定感，让主除去我们内心里面一切的恐惧跟害怕，把孩子交在天父的手中，必然非常的安稳。祝福你的孩子能够展翅高飞，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